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最近的一次毕业演讲中，著名的基督教护教学家拉维·萨加利亚讲述了一个名叫安德烈斯·托马斯的政治犯的故事。2000年的时候，俄罗斯开始释放政治犯，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名叫安德烈斯·托马斯的人，他被监禁了55年。他是匈牙利人，对所有的人都喋喋不休地说着胡言乱语，有的时候还很激动，但是没有人能听懂他到底在说什么。官员们以为老人已经疯了，决定要处决他。有人说，在处决他之前，还是请个精神病医生来给他做个评估吧。于是他们找了一位匈牙利精神病医生来评估这个人。他和托马斯在一起住了几天之后，他拿出了他的报告。你们知道吗？其实他没有疯，他说的也不是胡言乱语，他讲的是一种古老的匈牙利方言。然而艰苦的监狱环境几乎把他逼疯了。你们在他20岁的时候把他带到这里，并把他关了55年。把他还给我们吧，我们会让他好起来的。就这样，他被安置在轮椅上，然后被释放了。他出来后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一面镜子。他已经55年没见过镜子了，也没见过自己的影子。当有人递给他一面镜子时，他把它举到面前看了一会儿，然后迅速把它拿开，把脸埋在手里，无法控制地哭泣起来。如果半个多世纪都看不到自己的样子，你觉得会怎么样呢？从年轻时的充满活力，到过了半个多世纪后，第一次突然发现这些岁月从你身上带走了什么。那种感觉该让人有多么的震撼。拉维很幽默地说，我们平时真没把镜子这样的东西当回事，觉得太平常了。他说，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做必要的洗漱，抹上些让我们感觉能改变容颜的东西，然后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就出门了。但在你奔波了一天回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长相更像你身份证上的那张照片了。拉维接着问了这个问题，有没有灵魂用的镜子呢？我们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然后拉维就开始传讲先知但以理的生命见证。我立刻想到了使徒雅各，他曾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确实有一面灵魂和生命的镜子。他指的这面镜子就是神的话语，雅各书1章25节。它反映出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换句话说，当我们诚实地看着神的话语这面镜子时，他会将我们真实的样子反射给我们，也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在约翰一书3章的中间部分就是一面镜子，我们想看和应该看的是一个家族的样子，属于神的大家庭的人长得什么样。我们举起这面镜子， 立刻就因自己的属灵面貌而受到了挑战。我们会发现一些损毁我们相貌的东西。事实上，在这个属灵的比喻中，约翰想要非常清楚地说明，罪是一种损毁人、使人变形的破坏性的媒介，它扭曲了我们的样子，损毁了在我们里面和通过我们所显明的基督的形象。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的四到十节经文当中，使徒约翰十次提到了罪这个词，在总共七节经文中，他十次提到了罪。约翰其实是要说明，我们每天都要处理表现出来的罪，我们堕落的性情以及罪所带来的损毁，没有必要隐藏它，也不要重新去定义它，把它暴露出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然后去处理它。卡尔文·柯立芝于1923年出生在美国，他以寡言少语而闻名。事实上，他以从不使用不必要的词语而出名。有个礼拜天的早晨，他从教会敬拜回来，一位白宫的工作人员问他，牧师那天早上在讲道的时候讲了些什么呢？柯立芝用了一个词来回答，罪。那个人等着想听到更多的信息，当没有进一步的回答时，他又问，那对于罪，这个牧师是怎么说的呢？柯立芝回答说，他反对犯罪。使徒约翰就是这样的人。约翰会回答这个问题，罪到底有什么问题？是什么让犯罪这么邪恶？对此，约翰提供了至少六种描述来揭示为什么罪是如此的罪恶，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问题，能如此损毁人、扭曲人。第一个原因很简单，首先因为犯罪背弃了基督所树立的公义的标准。第四节，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正如约翰在前一节，也就是约翰一书三章三节所指出的，这违背了神以基督为榜样的圣洁和纯洁的标准。这节经文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罪违背了神在他的话语中所显明的道德和伦理标准，是以基督为榜样的。另外，在圣经中有很多关于罪的定义，比如愚妄人的计谋就是罪恶，箴言书24章9节。比如一切不义的事情都是罪，约翰一书5章17节。一个人如果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这个人的罪，雅各书4章17节。所以罪就是否定、否认、不顺服、拒绝应用神所建立的圣洁标准。约翰在这里用的罪这个词 Hamartia， 它的字面意思呢是没有击中目标、脱靶了，这是古希腊语对这个词的主要定义。在整个新约圣经中都对罪这个词增加了一个特征，就是公开反抗，一种敌视神的权柄的态度，而这是这个定义常常缺失的元素。这不仅仅是指某人将自己的行为瞄准了神的目标却没能击中靶心，就是敬畏之心我又脱靶了，不仅仅是指这个，实际上它更多的是指一个人有意地将自己的生活 指向了相反的方向。也就是说，罪是故意的叛逆，它不是一个不幸的选择或者是一个意外的错误，而是故意的，故意的偏离神公义标准的目标。这就是约翰的意思。他在第四节写道，违背律法就是罪，罪就是违背了神的律法。那么这自然会产生问题，对吧？甚至在我们这一代，它在我们的司法系统、我们的教育系统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混乱。也就是说，如果你废除了神的律法，就会使整个社会陷入可怕的混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样的话，你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有罪的，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也许罪恶真的是遗传或者是青春期激素的产物，也许罪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或者是社会风气不好，也许我们的是非观念只是在进化过程中留下的一点遗迹。我曾经听到过这样的论点，用来为已婚的男人的婚外情找借口。他们就是忍不住要淫乱，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呢，只是作为雄性动物中的领袖在进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他没什么错，只是延续了雄性领袖的 DNA 特性而已。他是个雄性的领袖，那是他自然而然会去做的。这也是现在神经犯罪学这种伪科学受到如此关注的原因之一。犯罪行为只不过是基因特性的不幸结果而已，你生下来就是这样。有一家全国性的报纸曾经用标题解释了最近发生的一起校园枪击案，这个标题总结了他们的观点，这个标题是基因干的。在读到这篇文章之前，我还以为他们在开玩笑，他们的意思是枪手实在是忍不住。当然，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已经接受了这个理论，并正在进行推广。事实上，我刚刚在上周读到，该协会即将发布第五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修订这个手册花了13年时间。那些看过预售版本的人，比如杜克大学的一位精神病学教授说，该手册现在已经将儿童的发脾气归类为精神障碍，也就是说他们就是忍不住，所以他们需要的是治疗而不是管教。大家可想而知，这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多么大的混乱和困惑。著名的圣经辅导专家泰德·屈普博士在他几年前出版的《子女心，父母情》这本书当中写道，明尼苏达州犯罪委员会在几十年前发布了一份关于不听话的孩子的很有意思的报告。大家听听，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已经偏离正道有多远了。这份报告说，每个婴儿一开始的生活都是完全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他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他的瓶子、他妈妈的注意力、他朋友的玩具、他叔叔的手表等等，如果不答应他的这些要求的话，他就会怒不可遏，如果不是因为他还那么幼小无助的话，他会马上变得杀气腾腾。这意味着不仅仅是某些孩子，所有的孩子都是天生的不良少年。如果让他们继续这种婴儿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放纵他们的冲动行为， 那么每个孩子都会成长为某种形式的罪犯。与几十年前的这份报告相对比，我们就知道现在的社会已经败坏到了什么地步。这种不断普及的现代观点，对我们努力用福音去影响不信主的人产生了很大的障碍。他们没有罪的问题，他们只是有点障碍，这是遗传而来的特性，由此而产生的渴望和行为一定是正确的，因为他们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些。但你给他们传的福音并没有拯救他们摆脱精神障碍，或者是基因缺陷，或者是那种男性的雄风，对吧？福音带来的是一位救主，他将把人们从什么当中拯救出来呢？就是罪。这就是罪恶的人类如此错误的地方，他们处于不法的叛逆过程，违背了上帝圣洁的标准。好了，这一点说的够多了。罪之所以是罪，因为它否定了以基督为榜样的神所设立的公义标准。其次，犯罪贬低了基督做出的巨大牺牲。第五节，犯罪贬低了基督做出的巨大牺牲。我们来看第五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不仅树立了纯洁和无罪的典范，他还专门来解决我们的罪。约翰说他曾显现，这是指耶稣第一次降临，他道成肉身，过了一个没有罪的生活。使徒约翰说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他作为神的羔羊死在十字架上，只一次献祭就完成了这个使命。约翰在第五节说他除掉了人的罪。如今我们摆脱了罪的奴役，不再需要赦免，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赦免这个祝福。这就是基督的使命。基督来了，就是要带走，确切的说，是被举起来带走我们的罪。在描述基督成就的这个事件的时候，动词用的是过去时态。我们知道，那个事件是在十字架上发生的。但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对十字架上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被罪所奴役的人贬低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出的巨大牺牲。罪使得人们拒绝神以如此荣耀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罪。我们一起来听听圣经里是怎么说的。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大家看到了吧？为罪人死。你和我能得到这个救恩吗？这么问吧，你是个罪人吗？如果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保罗接着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罗马书五章六到九节。有位作家这样写道，如果人类真正需要的是教育，那神就会给我们送来大批的教师。如果人类最大的需要是技术进步，神就会给我们送来工程师和发明家。 如果人类需要的是健康，他会给我们送来药品和医生。如果人类最大的需要是解决财务问题，他会给我们派来财务规划师和经济学家。但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罪，所以神为我们差遣了一位救主。所以在一开始，约翰就举起镜子说，看看我们的样子，我们都有一个问题，就是罪。它是什么，我们就叫它什么吧。荣耀归于拯救我们、替我们赎罪、替我们受死而又复活的永生神救主耶稣基督。但对于那些想要拒绝基督而继续犯罪的人，约翰警告说，第一，犯罪背弃了基督所树立的公义的标准；第二，犯罪贬低了基督的巨大牺牲；第三，犯罪表明缺乏与基督同行的愿望。犯罪表明缺乏与基督同行的愿望。我们继续来看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节经文很有意思，约翰是在说，我们曾经都是罪人，后来我们凭着信心来到基督面前，接受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之后我们就不再犯罪了。约翰是这个意思吗？教会历史上曾经有很多人用这节经文来证明人可以达到不犯罪的完美境界。约翰·卫斯理就是这么认为的。有些人认为这里是指故意犯罪，也就是说，真正的基督徒不会故意去犯罪，不会事先计划好了去犯罪。犯罪呢，都是偶尔发生的。基督教有意外犯罪保险，所以你不必为这些意外犯罪的事情承担后果。这样的话，你的犯罪记录会一直保持清白。还有人说，使徒约翰清楚地说基督徒不犯罪，所以犯罪的人要么不是基督徒，要么就是失去了救恩，需要再次得救。但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你会不断地失去你的救恩，你永远也做不到足够完美，以至于能一直保持你的救恩不丢失。所以同意这个观点的人开始重新定义罪，这样你就不用担心永远失去救恩了。如果你把贪心、不友善、不耐烦和自私都列在你的犯罪清单上，那么你每天都得被救赎。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那些重大的和无关紧要的小事都列出来。历史上的罗马天主教教义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把罪分成两类，偶然犯的罪，或者是可宽恕的罪，以及真正严重的罪，也就是不可饶恕的罪。偶然的罪行甚至都不需要在忏悔的时候提起来，因为他们被归类为轻罪。但严重的罪就会丧失称义的恩典，也就是说，你又回到了起点，从头再来吧。所以只要你没有犯什么严重或者是可怕的罪，比如你没有杀人，你家的冰箱里没有藏着一个尸体，只要你没犯这样的罪，那你就不会被归类为罪人。当然了，这样做的问题是，圣经里并没有这样归类，犯罪就是犯罪。圣经也没有教导人需要多次重生。约翰福音第三章说，从身体上来说，你只能出生一次，从属灵上来说，你只能重生一次。 事实上，那种认为人可以逐渐克服罪，直到最后完全无罪，然后你才到了不会再失去救恩的地步，这种观点直接与约翰之前在第一章对我们说的话相矛盾。约翰之前说，如果我们声称自己没有罪，我们就是在欺骗自己。也就是说，如果你声称自己不再犯罪，那你就是在说谎，你就是在犯罪。大家可能在读圣经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在整个新约圣经中，圣经作者常常挑战那些真正的信徒，劝勉和警告他们不要犯罪。那如果我们不再犯罪了的话，其实就没有必要反复的来告诫我们不要犯罪了。神应许我们可以直接向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来认罪，随时可以恢复与神的相交关系。如果我们需要的只是归信，而不需要再承认自己的罪来悔改的话，那这个应许对我们来说也是毫无意义了。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约翰会回答这个问题，罪到底有什么问题？是什么让犯罪这么邪恶？对此，约翰提供了至少六种描述来揭示为什么罪是如此的罪恶，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问题，能如此损毁人、扭曲人。第一个原因很简单，首先，因为犯罪背弃了基督所树立的公义的标准。第四节，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一书第三章。 正如约翰在前一节，也就是约翰一书三章三节所指出的，这违背了神以基督为榜样的圣洁和纯洁的标准。这节经文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其次，犯罪贬低了基督做出的巨大牺牲。第五节，我们来看第五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不仅树立了纯洁和无罪的典范，他还专门来解决我们的罪。但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对十字架上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被罪所奴役的人贬低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出的巨大牺牲。罪使得人们拒绝神以如此荣耀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罪。第三，犯罪表明缺乏与基督同行的愿望。我们继续来看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节经文很有意思，约翰是在说，我们曾经都是罪人，后来我们凭着信心来到基督面前，接受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之后我们就不再犯罪了。约翰是这个意思吗？大家可能在读圣经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在整个新约圣经中，圣经作者常常挑战那些真正的信徒，劝勉和警告他们不要犯罪。那如果我们不再犯罪了的话，其实就没有必要反复的来告诫我们不要犯罪了。神应许我们可以直接向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来认罪，随时可以恢复与神的相交关系。如果我们需要的只是归信，而不需要再承认自己的罪来悔改的话，那这个应许对我们来说也是毫无意义了。那么约翰在第六节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答案是约翰所使用的动词时态，他使用的是现在主动分词，也就是说，约翰指的是生活方式有罪的人。他不是在谈论大罪或者是小罪，约翰说的是那种持续的、不悔改的、不间断的、毫无愧疚的罪。换句话说，这样的人对住在基督里真的不在乎。大家别忘了，约翰在第四节中对罪的定义是违背律法，是公开公然的悖逆神。在这段经文中，约翰要描述两种人，一种是目中无人悖逆的不信之人，他们喜欢犯罪，不住在基督里与他相交；还有一种人是顺服神得救的人，他们好行公义，渴望住在基督里与基督相交。这两种人大致的生活方向，一个是公开悖逆神，一个是与基督建立持久的关系。约翰在第六节说，一个人声称凭着信心看见了基督，并且认识基督，也就是说，他与基督建立了个人的关系，却公然犯罪悖逆神，那么这个人就是在自欺欺人。约翰实际上是在比较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和喜欢罪恶的生活方式的人之间的差异。这就是生活中犯罪和为了犯罪而生活的区别。我还记得我17岁的时候， 在我信主后不久，在我上大学之前的那个夏天，我找到了一份临时的工作。我的同事也去教会，他是个很正派的人，比我大五岁左右。我们的工作地点是在诺福克大桥隧道，那个隧道和大桥连接普茨茅斯和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市中心，而我们的工作就是站在收费口，向驶出隧道前往大桥的司机收取过路费。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有天晚上我们是第三轮来值班的，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几辆车通过，我们就站在收费口外面放松。我记得他在另一侧指着欧米尼大酒店对我说，那个酒店肯定很好玩。我简直不敢相信今天晚上我居然还在这儿工作。我说，你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你看那些在河边的酒店房间，你能想象现在在那里会有多少派对正在进行吗？情侣们在那些酒店房间里寻欢作乐，我也应该在那儿寻开心，但是现在却在这儿干这么个苦差事。我当时就在想，天哪，我正在与罪恶做斗争，而这个家伙却渴望犯罪。由于不得不工作，所以他还真的很恼火。这个工作妨碍了他在这个时候犯罪，他为此很不高兴。这就是约翰在这一段话中所描述的人，他们是渴望犯罪的人，会因为不能犯罪而恼火。这种态度会使我们与耶稣基督之间任何真实的关系都变得没有果效。斯布珍曾经说过，他相信绝大多数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只是出于习惯，基本上是不加思索，只是在教堂里打盹，只是在敬拜一个连他们自己都不认识的神。换句话说，他们真的不认识基督，也从来没有凭着信心见过基督。他们不想与基督相交，而这正是约翰在第六节所描述的。另一方面，真正的基督徒渴望成为圣洁，渴望有一天不必再与罪恶做斗争。他们会因为在白天没有活得更加公义而感到难过，而不会因为没有机会做坏事而恼火。也许你会对此有些困惑，现在我们来看看圣经其他的经文的相关教导。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知道，基督徒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不悔改悖逆。事实上，基督徒是有可能被罪胜过的，就像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说的，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然而不同的是，犯罪的基督徒会接受不同形式的管教，比如通过神的话语的管教，这是来自神的管教，可以通过他的话语来纠正我们，这是我们所有人每天都接受的日常管教，我们每天都在读经，对吧？还有教会施加的管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二节写道，要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也就是要把那些不悔改的基督徒从教会里赶出去。再有就是受父神的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八节说，如果你们不被神管教，那你们就不是合法的真正的神的儿女。神还可以通过让我们的良心感到不安，用这种方式来管教我们， 或者是承受一种持续的犯罪的后果，或者是让我们的侍奉没有果效，或者让我们丧失将来神给我们的奖赏，甚至有可能让我们失去肉体的生命。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就记录了这样的话。因为持续不悔改的生活方式，神会让信徒们很早的就被带回到天上，这也是一种的管教。不过大家呢，不要误解了这里的意思。基督徒的确不会因为犯罪而失去他的救恩，但这并不能给真正的基督徒任何理由去随心所欲的犯罪。有人会以为，天哪，我每天都有一张犯罪的免费通行证。事实上恰恰相反，真正的基督徒明白，犯罪背弃了基督所树立的公义标准，是对基督为我们所设立的圣洁而纯洁的生活模式的一种否定。犯罪贬低了基督所做的巨大牺牲，犯罪还表明我们缺乏与基督同行的愿望。约翰接着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犯罪是如此的罪恶。第四，犯罪显明我们在效忠基督的敌人。第七到八节，犯罪显明我们是在效忠基督的敌人。现在就请大家来看第七和第八节。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里的除灭这个词不是消灭的意思，它是一个动词，指的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撒旦。他在十字架上伤了蛇的头，使他对人类和死亡的控制变得无力。撒旦的任何行为都不能最终打败圣徒，他们已经从他的死亡和黑暗的国度里被接到了神的生命和光明的国度里。为什么基督徒会想要犯罪呢？要知道，在犯罪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支持基督的敌人，实际上你是在顺服仇敌。撒旦非常喜欢用我们的罪来使基督蒙羞，来羞辱基督的名声，来败坏他的福音，并且丑化他的教会。公然背逆神，就像撒旦当初公然违抗神，企图推翻神的统治，并在天上作王。于是神把他和与他一起堕落的天使从天上赶了出去，这个记录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尽管撒旦知道他最终的失败是确定的，他将永远被监禁在地狱里的这个结局是已经预言过了，撒旦肯定通读了启示录的结尾部分，但是撒旦的计划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从那时直到现在，撒旦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试探人停止敬拜神，公然悖逆和违抗神。约翰实际上是在反驳当时的诺斯替派的错误教导。诺斯替派认为犯罪没什么大不了的，神甚至都不会去注意这些事儿。不是这样的，约翰说，事实上神当然注意到了，撒旦也注意到了。一个犯罪的公然反叛的人，其实正在与魔鬼联合在一起来玷污神，来攻击神。所以犯罪实际上是表明了对基督敌人的忠诚。第五， 犯罪违背基督的内在生命，它违背了基督内在的生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请大家来看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同样，这里面的动词所使用的也是现在时态，可以被理解为是在重申第六节的内容。约翰说他也不能犯罪，那意思就是他也不能持续的故意的犯罪。为什么不能呢？约翰补充了一点，就是因为在基督徒的里面有这个新的生命原则，他称之为神的道。和合本圣经有个注释，原文是神的种子。保罗把这种新生命称为新人，哥罗西书三章十节，有新的模式、新的欲望、新的目标和新的生活习惯。你可能会想，战胜罪真正需要的是摆脱各种各样的试探和诱惑，过圣洁的生活，并让这个种子生长的唯一方法就是远离那些不圣洁的人，对吗？有一位作者在他的注释书中讲了一个幽默的故事，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做是行不通的。这个故事说，有个人决定逃离喧嚣和各种诱惑的尘世生活，去修道院修行，所以他加入了一个他以前听说过的组织。对于那些最终想要过这种生活的人来说，这个组织的要求是很苛刻的，他们必须在修道院中默默地服侍，每五年才被允许说一次话，而且他们只能说两个字，完美。这个人想，这里没有电话的骚扰，没有任何诱惑，没有信用卡，没有电视，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应该没问题。于是他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最初的五年里，他真的一个字也没说。在这段时间结束后，他被叫到主管的办公室，告诉他只能说两个词。他就抱怨说，伙食太差，两个词，伙食太差。他的主管听后相当生硬地说，谢谢，我会把你的意见记录下来的。于是这个人就回去了。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又一句话也没说。五年很快又过去了，他的主管问他是否有什么想用两个词来说的。那个人回答说，床太硬。然后又过了五年，他一句话也没说，他的主管又把他叫进去，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那个人说，我退出。他的主管回答说，我一点也不惊讶，你来这儿以后除了抱怨什么都没做。也就是说，去修道院也不能解决你内心中的抱怨和各种欲望。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培养一颗纯洁圣洁的心，养成讨神喜悦的生活习惯呢？这就直接关系到那个生命的内在原则，基督徒的新本性。正如一位作者所说的，我们实际上有了不犯罪的强烈愿望。我们在信主之后有了不犯罪的强烈愿望。没错，我们仍然会与犯罪的欲望做斗争，但现在我们有了不犯罪的新欲望。那么这个欲望是从何而来的呢？就是神的种子，彼得称之为种在我们心里的神的道，被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哺育，慢慢成长，以至于发育出这个新的本性，就是这个新生命，这个新人。 这个新的本性想远离罪恶，为什么呢？因为犯罪会背弃基督所立的公义标准，因为犯罪会贬低基督的巨大牺牲，会表明我们缺乏与基督同行的愿望，因为犯罪会让我们实际上是在效忠于基督的敌人，也就是撒旦，而且犯罪会违背基督的内在生命。最后约翰也说了第六点，犯罪抹杀了属于基督的独特性。约翰在第十节说，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约翰在这里做了一个总结，神的儿女爱公义，魔鬼的儿女爱罪恶，就这么简单。不久前我看了关于一个 MTV 特别节目的报道，在两个小时的特别节目中，主要介绍了各个著名演员、音乐家们对罪的看法，对于那些教会认为有罪的事物的看法。主持人问了一位唱片艺术家，问他是否认为骄傲是个罪。他回答说，骄傲是一种罪，我还真不知道。他们又问了一个著名的女演员关于这个骄傲的问题，她说，我不认为骄傲是一种罪，我认为这是某个白痴编出来的。他们问一个极受欢迎的乐队成员，他是否认为欲望是一种罪，他说，欲望是我活着的理由，这就是我进入乐队的原因。另一位音乐家在被问及愤怒是否有罪的时候，他回答说，愤怒不是罪，愤怒是必须的，你必须释放那种紧张，因为生活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紧张。当被问及骄傲的问题时，他回答说，骄傲也是必须的。这期 MTV 特别节目所得出的结论不出所料的表明，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然后他们以主持人的发言结束了这个节目。这位主持人说，世界上最邪恶的罪就是那些认为犯罪是冒犯上帝的人这种令人扫兴的态度。使徒约翰对此有他自己的看法。约翰在这里说，很明显我们对罪的看法与我们周围的世界完全不同，我们顺服于神话语的权柄，顺服于神的灵和神的子民，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神说了算。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举起神的话语这面镜子，来看看耶稣基督的样子，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使我们成为神的大家庭中永远得到赦免的成员。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这些罪人，这些曾经是你的敌人，如今却因为我们救主的舍己，他的牺牲，他的献祭，用他自己的生命来献祭，以至于我们现在可以成为神的大家庭当中的一员。谢谢你赦免了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的罪。也正因为你如此爱我们，我们渴慕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渴慕成为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而不是因着你的赦免，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去犯罪。那不是你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天父，谢谢你的怜悯，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有这个新生命的样式，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可以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谢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